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美好啊，今天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
对啊，就想到不用去练普拉提了，怎么这么高兴？
你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已经练了得有四五个星期了吧。
哦，是啊，你报了一门课吗？
对，就是前段时间听到另外一个姐妹，她去报了他们社区的一个普拉提课。然后我就想，哎，我也想练练，因为上班呀、学习、看书，就腰酸背痛的都不舒服。然后普拉提就是可以伸展一下嘛。
嗯，
哎呀，我一查，我家附近800米就有一个社区中心。然后我查的那天晚上，第二天就要开一门普拉提课，我就抓紧时间报名了。它其实一个星期才一节课。
嗯，
一个小时而已，我觉得我能坚持，然后我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去了，然后感觉它也不会很剧烈，拉伸完之后身体也很舒服，所以我前段时间就一直坚持着，这个课持续2个月的时间，对，应该上了得有4-5次了，结果前2个星期每个周的那个时间都有事情，然后就都没去。接下来我也很忙，应该我不会再去了。虽然我很想去，但是确实有点太忙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不去做，就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啊，那就不去了。不去也挺开心的。
我不去挺开心。
因为主要也不用老想着有这件事情，我要完成这件事情。因为你虽然是一个小时，但是我前后准备啊，回来怎么样，感觉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算了吧。
那你上了这几次课以后，那些动作是不是可以你在家里随时随处也可以拉伸一下，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呢？
对对，其实知道那些动作了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但是呢你知道就是没有人逼着你做，没有人跟你一起，你有时候也不会想到要做。
嗯，那是，那说明你的身体还是挺健康的。当然我没有时间去上课，也是特别忙，但是不得不在手机上面找一些拉伸相关的视频，或者是简单的最初级的力量训练，靠着墙就可以做的最最基本的。那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小视频，每天还要跟着做一做呢？其实是因为膝盖痛，手肘也痛，肩也痛，腰也痛。上一次跟你聊天不是说我这2个月开始学了一个新的技能，我很喜欢，就是打球嘛。结果没想到心里很乐意去打球，身体承受不了那么多的运动量，
身体却软弱了。
对，然后最近这2周就开始出现类似像网球肘那样的手肘痛，然后肩也痛，那就需要去做一些让自己肌肉可以有力量的一些最简单的运动。所以你刚才我听你说你不去上课还挺开心，那我在想，那说明你的身体还好。像我就是相当于是被迫性的去建立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让自己的身体做一点点的力量训练，要不然我承受不住突然加大的运动量。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动力源不同，喜欢做的事情就不同，排序也不同，因为你一定是不太喜欢运动的人，因为你把运动排序到最后最后。
我其实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运动的，我挺喜欢打球啊，然后 hiking 就是徒步这种，对，但是确实在我感觉日常生活中，因为现在要学习，还要上班，还要跟朋友交往，我觉得这些排于运动之前，对，是可以不用单独拿出时间来去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很自洽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可能对有的人来说，那就运动是必须首先的。可能有的人就是他不觉得是个被强迫的事情，他觉得就非常喜欢去做。 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也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一定要去做那样的事。
嗯，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如何安排，可以跟着我们自己心里所情愿做的事情去做排序的。当我们知道对我们的身体、心灵有益处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去选择把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身体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对，就像其实对我来说，跟朋友、跟姐妹们出去相处、出去玩、出去聊天，比运动带给我的，好处多了多了。所以那个是排于之前的。
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那有时候是被迫性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就像孟远，我是被迫性一定要学习一些简单的在家就可以健身的，因为身体需要，要不然你就会一直疼痛。人就是这样的，生命里有了疼痛感才会去做改变。
其实确实像这种被迫性的，因为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对你是好，所以即使感到被迫，也是容易去做出来的，是不是？
嗯，其实对我来讲，因为已经是被迫了，就没得选，就是我只能去选一些我力所能及、可以担得起的那个事情去做。但是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我的身体可以康复嘛，
对。
那这个目的是清晰的，这个过程虽然痛苦，我就是没有什么自律性，特别是这种每天都得做。看似十几分钟，但是一定要求天天做的时候，我就做不到天天打卡呀。对我来说就是有些挑战的。它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容易，每天10分钟做几下拉伸，你还做不到吗？但对我来讲是真做不到。如果我不是因为胳膊腿疼，我还没有去做。所以有时候在想啊，其实我们属灵生活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有点麻麻木木的对自己的灵魂。嗯，就是神一定要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有痛感，要不然人很容易麻木啊。就是对着神的很多真理，好像也是麻木的。我有时候在想，你说神是不是看地上生活的这些人？咱们不说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哈，咱只说在教会里生活的咱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们，照道理讲，应该每一个都是鲜活的，啊，属灵生命。昂然向上的，勃勃生机的啊！但有时候我在想，包括我观察啊，有时在教会里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状态呀，我都觉得是麻麻木木的，对着真理也没有那么渴望的。我想这个时候，圣灵出于爱他的子民，可能要敲敲打打，让我们每个人有点痛感，有痛才会改呀。
对，但是我们怎么面对这种痛，又会是两种不同的结局，结果。但我想，如果我们对圣灵认识的更多，对上帝认识的更多的话，那我们就会对这种敲打比较敏感一点。就你知道，你面对一些敲打，这是来自神的，所以会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去逃避。
其实啊，说回我自己的身体，我这回可真知道那个痛。很不舒服啊，睡觉的时候都会因为一个翻身压到了这个肘部，还有膝盖会痛醒。所以当有痛感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思想中想没得选，就没有逃跑这个意思了，已经懒惰也给我治了。为啥呢？因为看似两条路，一条是康复健健康康，一条我如果不按着医生的吩咐去做。那它就会恶化到可能要去做手术，然后再恶化到我的膝盖跟手肘，致我走路无力，然后右臂也不能伸起来，也不能拿东西，生活就瘫痪了呀。我们看似有选择，实际上如果神把后果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个结局的时候，其实人，除非你很愚蠢。要么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顺服着去做，因为有果子等着呀。
确实，
所以要听话，遵医嘱，也要听神的话，不然看似我们自己做了选择，可实际上那个后果我们自己是担不起的，那会很痛苦呀。 神给的是好的，为的是让我们生命健壮啊。不过，迎接挑战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对挑战定义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姊妹聊天，你知道她花了一个小时兴高采烈地跟我说什么吗？但是她说完了，我的沉重感又加增了很多，
是啥？
因为她是一个特别会料理家务的人。她跟我讲，她用了整天的时间，把她衣橱里的每一个床单、被单、枕套、衣服都放在了非常精准的位置。把多余的、不需要的重新整理，该捐捐，该送的送，然后他的衣橱还有他的橱窗里边的所有的摆设都重新整理了一遍，然后他就说他非常愉悦。对我来讲，这挑战太大了。我那小小的衣橱还有一些衣服在地上放着呢。
你能自洽就好，我们每个人
对。
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我就想说，不要企图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式。
是的，然后我就默然无语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大概想，为什么梦远都不能跟我一起开心呢？因为他不知道我在想，我不要被迫改变这个，我不要被迫建立这种新的整理衣物的这个习惯。我能安全的过好我每一天就好了，干净就好，可能没有那么整洁。就是每个人可能啊，日常生活中都会接触到一些不同的信息呀。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呀，那我想在生活中是不是一定要改变，也是因人而异、因事情而异的，不是说一定都要像别人一样，每个人把自己的身心灵照顾好就好了。
对于我来说，现在的挑战就是，因为我换了新的教会，我其实是一个 I 人来的，所以我就要逼着自己每个周去跟不熟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神，然后参加团契小组。对于我来说，我知道。只要时间长了，大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更熟悉、更融合。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在之前的教会有10多年的时间，已经跟大家非常熟了。在那边，一般都是新人来，然后我去主动的接待呀，去主动的跟大家聊天。然后现在换了一个角色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是有蛮大的挑战。但是我知道这个。坚持的结果是好的，所以就坚持住吧。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哈，不一定都是我们的眼前的挑战。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我们去改变，要去迎战，要去迎接这挑战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生命一个拓宽、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可能真的过程挺痛的，你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以前在教会那么久了，你是教会的主人啊。结果现在你好像应该是一个客人，一个随时去做客的一种身份，到现在的教会啊，其实你也是这个教会的主人，只是这个过程哈，你这个 I 人是需要时间长一点，慢慢才能够成为这个新教会的一个小主人啊。但最终的目的肯定是美好的啊，目的地肯定是美好的，这个过程就是有一点不太容易，我们一起加油吧。这都属于是被迫性的改变，因为你也是被迫性要离开原来的教会，然后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嘛。
我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就是，你知道神对你是好的，你知道神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足够的去认识神、认识圣灵、认识耶稣。那即使面对这样的改变，即使知道这样很难受，因为你知道你跟的是真正的牧羊人，所以你就会愿意，虽然很难受，就会愿意去坚持。
是的，他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溪水边啊。小羊在旷野走路的时候，很需要水的时候，牧羊人带他们去一个草地上，他们就安详的去饮水、去休息，不会去忧愁下一站有没有草吃、有没有水喝。所以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跟着一位大牧人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他为我们安排的所有的环境，我们就安之如饴，然后去。接受能接受的，改变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无论是身体，还是跟教会弟兄姊妹相处，还是我们 在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了各样对神认知上面的困难哈，都值得我们靠着圣灵一点一点的去度过，因为有时候真理上的一些挣扎也挺让人难受的啊。但没关系，也是一个过程。其
对
实
对，
痛都是为了有更好的生命生出来。好，那今天好像是个健康话题，又是一个被逼改变该怎么办的话题。
是痛并快乐着，
因为知道是对生命有益处，所以我们就顺着圣灵给我们的指导引导，我们去行，总会结出生命的好果子，可以献给我们的主，那多好呀！
对，所以暂时的痛就痛吧，
好吧，那也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参加教会的生活，虽然有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特别的欢愉哈，但是常常和众圣徒在一起，必定有生命的益处的。
是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极难的时候，就靠耶和华，他总点中，听了我的声音。极难的时候，就靠耶和华。我的呼救，进了他的眼里，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他的耳里，他说。
助我脱离仇敌。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又是我们宣教系列哦。上次我们讲到的是马里逊，哎呀，真的是特别特别伟大，老婆孩子还有朋友妻子都为了中国的福音事业双双的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他自己也付出了几乎一生的生命在中国的宣教事业上。而且真的可以感受到开拓者很不容易，踏出一步都很不容易。当时是十几年吧，才有一个人受洗。他这一辈子吧，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宣教，最后的果子其实也就是十几个的样子，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已经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个过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看后边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马里逊死后六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无情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此后又与美国和法国等国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等，所有条约中都有一条，允许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在此前后进入中国的有麦都斯，第一个到上海的宣教士，创办了第一份活版签字杂志《各国消息》。台约尔，戴德生的岳父，研制出当时最好的3000个金属中文活字。毕志文，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宣教士，曾给林则徐当翻译，参与《望厦条约》的签订。1854年前往考察太平天国是否合乎基督教，予以否定。郭石腊，第一个去过内地的宣教士，杰出学者，中文著作61本，他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魏三卫，外交官、汉学家，其著作《中国总论》被视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参与《天津条约》的签订。伯驾，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创立广州眼科医局，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罗孝全，来华向麻风病人传福音。1847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请求在他的广州教堂受洗，被他拒绝。1854年，戴德生来华，将福音从沿海大踏步推向内地。 戴德生17岁决定献身传道，经过4年的医学和体质训练，21岁告别家人，坐船156天来到上海。他租用一所民宅，兼做诊所、学校和教堂，又与别的宣教士结伴，18次在江浙2省旅行，一边行医一边传道。戴德生不顾一些西方人的反感，穿中国衣，吃中国饭，还剃头染发，蓄了一条大辫子，毫无顾忌地接近中国人。
他这样一个举措哈，对戴德生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啊，因为当时那些西方的传教士们哈，他们是英国人，我们知道英国人是 gentlemanship， 他们的那个文化哈，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仪表，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这样穿才算是一个绅士哈，那样就不行。所以当戴德生穿上中国衣服，尤其留上那条小辫子以后哈，那外国人简直受不了，说啊，一个好好人怎么留个猪尾巴在头顶上，简直受不了。所以戴德生当时他在跟玛利亚谈恋爱的时候，他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玛利亚当时他的监护人哈，就是艾德水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哈，他也拼命反对。所以我们说，哎，这个艾德水是个非常爱中国的一个宣教师啊，他办了学校，特别办女子教育啊，在中国他贡献很大很大的。可是他反对玛利亚跟戴德生在一起交往，他觉得那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戴德生呢、啊，从他的角度来看，戴德生数典忘祖，忘了我们英国人的尊严，忘了我们英国人的这个骄傲，忘记了我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戴德生规定，内地会的宣教师一律都要穿中国衣服，都要留辫子。为了这个缘故，有些人退出内地会。
戴德生说，我们不是要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盼望看到他们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当时正闹太平天国和小刀会，战乱四起，瘟疫流行。1858年，戴德生失去第一个孩子，妻子玛利亚的姐姐童工帕克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从马里逊到戴德生，200多位来华宣教士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妻子病死。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平均存活只有7年。1860年，戴德生在宁波的教会已有21人，但他身患重病，极度虚弱，不得不返回英国接受治疗。在英国，他常常看着中国地图，为他服侍过的地方祷告，也为福音还没有传入的内地11个省份祷告。1865年的一天，戴德生在布莱顿参加一场千人聚会，他眼前是一张张英国人喜乐的脸庞，心中却是一张张中国人饥渴的面孔。他默默向神祷告，主啊，请差遣24名宣教士到中国内地，11个省加上蒙古，每地2人。第二天，戴德生在伦敦以中国内地会名称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10英镑。他说，这不仅仅是10英镑，这是10英镑加神的全部应许。 1866年9月，戴德生和内地会首批16名宣教士抵达中国，在杭州新街弄1号设立了中国内地会总部。第二年，戴德生暗立一名中国牧师王来军来照管杭州教会，自己则带领宣教士们向内地11个省进发。此后20年，内地会来华宣教士137人，建立45间教会，141个布道所，为1764人施洗。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各宗派纷纷派人来华。到1894年，来华宣教士已经达到1324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剑桥大学7名学生一起来华，称作剑桥七杰。他们深入山西、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办教育、传福音，将青春献给了中国。到20世纪初叶，宣教士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所到之处不仅带来福音，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等。
好，我觉得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因为之后应该是个转折了。哎呦，刚看见这个片子真的是太感动了，好几次眼眶都湿润了。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是，而且这一次首先提到鸦片战争嘛，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主修历史的，战争本身我们要承认它是不正确的，但是确实神也借着这个不正确的战争就往中国输入了很多的宣教士，有一种就是坏事变好事的感觉嘛，就马上让我想起约瑟的那段话。约瑟是怎么的不记仇，记得在创世纪的5章20节，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就是他的哥哥们说的，差点把他弄死了，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就说到神有他的心意，同样一件事情，哥哥们有他们的恶意想要把他弄死，但就借着哥哥们想要把他弄死这个恶意的事情，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让约瑟借着这个事进入到埃及成为宰相，拯救了后来饥荒中的很多很多人。我觉得很像，如果不是这个事情，约瑟不可能成为埃及的宰相拯救很多人，如果不是这个战争，不会有那么多那么多后来的宣教士进来。就觉得真的神的计划很奇妙。
我们人的眼界本身就是有限的嘛，只能看到一些片面的一个角度，但在神国的眼里来看，就是现在我们是上帝视角了，看那几百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怎么说呢，中国成语就是不破不立嘛，就是你没有这些坚船利炮，那中国一直就是在固步自封的一个时期，它是没有办法去跟这个世界一起进步的。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的确是把中国的这个先放下宣教这个部分不说，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他其实这里面也提到后来办医院嘛，就是我们很多都知道的办医院。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第一次听到，就是眼科医局。因为很巧的是我今天也忙了一天了，然后眼睛有点干涩，就开始之前我忘了涂点滴点眼药水。而且我从小是一个眼睛有弱视的人，妈妈带我看了很多医生，然后打针吃药这样子。能想象说那个时候，当然眼科只是一方面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医疗其实很多地方是很差劲的。那他们真的把一些可能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些成果带到中国来。我们今天也讲到嘛，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很多的医院、现代的教育的大学， 就有很多就是那时候的宣教士办的。对，所以这个最终是非常感恩的。这一期最后一个让我比较感动的点就是戴德生，就是我们现在看他的照片，就是一个留清朝辫子的嘛。他的观念就是强调说，不是要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就中国人需要变成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但是同时和他们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的精神啊，就还是要成为中国人，而不是说啊，好像我们信上帝，我们全部都要皈依成一个西方的。对，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记得说康熙嘛，在一段时间不是比较反对嘛，因为感觉好像说罗马教廷要他们皈依罗马教廷一样。反正就是戴德生这样的观念，不敢说百分之一百正确，因为有不同的观点嘛，但是在当时我觉得历史的证据来看是很合适的。刚刚视频也讲到，他当时也受到了西方的，比如拆传他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西方的教会的批评嘛，说你好像剃了头啊，还就变成了他们的一套嘛，你是不是在妥协福音啊？但戴德生没有，他一方面捍卫福音，一方面觉得这些生活上的习俗上的他要贴近他所传福音的对象，就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像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啊。后面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简单讲，当时的处境，律法以下的人指的是犹太人，没有律法的人不是说不遵守律法放纵情欲，不是，他指的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他在哪里，在犹太人当中就遵从犹太人的习俗安息日的礼仪，但在外邦人当中他不用遵守安息日了，他就遵守外邦人的一些其他的礼仪，只要跟福音的真理不违背。所以我觉得戴德生的做法真的是很符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心肠，就放下自己以前的传统，自己看重的一些饮食习惯也好，起居习惯也好，而依附去到的宣教之地的习惯，保罗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深深的从戴德生的生命当中就看到了保罗这样的心肠，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激励我们的。
嗯，对，那说起戴德生，我这边也多少有幸有一些交集啊，因为戴德生到现在他的孙子是已经传到是第六代第七代了嘛，当然他的子子孙孙吧一直传承着祖父的这个遗志吧，就是将福音传到地级，而且一直是致力于华人的一个福音教育或者福音宣教的一个领域。第一代是戴德生嘛，然后第二代是戴存仁、戴永勉、戴绍曾，然后第四代的戴绍曾呢，其实他在我在的神学院设立了戴德生华人施工中心，在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他的施工中心，然后他也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荣誉博士。他的这个施工中心呢，就是致力于北美的华人宣教施工，就是不光是中国的华人，在北美的华人，他们全球各地的华人吧，他们都是没有忘记。去年吧，还有幸请到了他的第几代曾孙，我忘记了，因为戴绍曾已经去世了，第六代可能第七代的曾孙吧，来我们学院演讲。哇，中文说得很流利，就你想想已经过了好多代了，然后依然维持着这个家族的传统。哇，中文说的真的是很好。哦，还有他的第五代孙子也是可以提的，就是戴季宗。戴季宗是现任的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也是一直在从事华人福音教育事业。我觉得这种传承真的挺感动的。
是是是是是。
就反正我觉得是挺受祝福的，如果自己的子子孙孙都一直在福音事业的领域薪火相传下去，真的是无比恩典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咯。
嗯，下期见。